能够真正相信啊，说没有一事能改变你的心愿啊，每一天都掌握在你，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掌握在你的手里，而且每件事情你要看顾，你必管理啊，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啊，上帝是如何啊，借着他的全权管理啊，来管理，来啊统治一切啊。我们就先来一起来读五之一啊，信条的五之一。好，上帝是万物的伟大创造者，他维系、引导、管理、统治一切活物、运动和事物，从最大的到最小，这是借着他至圣至至的护理，照着他无谬的预知，并按着他自己旨意所定的自由，好使他自己的智慧、全能、公义、慈爱和怜悯的荣耀而称赞。那我们现在下来来看一下这个，因为内容也是很多，我们有些地方必须要跳过去让他自己看。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 bullet 啊，第一个点啊，他们讲到哈，他说上帝创造了宇宙一切的物质，也形成了最初的有机物和无机物之后呢，一直继续的维系和维持它所造啊。那当我们思想这个的时候呢，啊，产生了四种看法哈、啊，四种看法。第一种呢看法呢是所谓的自然神论哈、啊，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上帝创造了世界之后呢，啊，他一切的规则都定好之后，他就离开了哈、啊，让这个世界呢自由操作哈、啊。有人啊。这种自然神论的最简单的表述呢，就是说，就像一个钟表匠啊，他把这钟表造好了之后呢，他把发条上紧了之后，然后呢，啊，他就离开了哈、啊，让这个表就自己去运转啊，这自然神论啊，这个当然不是我们，这当然不是符合圣经的看法啊。好，第二种是泛神论哈、啊，泛神论就是说，就是每一个东西呢，每一个现象都是神所存在的方式，这个也是错误的哈，因为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把上帝和他的创造物分区别哈。但是这个泛神论呢，是今天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哈，来在这个社会里面流传哈。这个很多的所谓的新纪元的信仰哈，都是在这个都是泛神论的一种表述哈。啊，他们说这个所有的万物都是神所造，所以呢，这些都是神哈。我们自己人呢？每一个人也可以变成神啊，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变成神啊，这是泛神论啊。啊，另外第三个跟第四个呢啊，是这个啊，第三个也是错误，但是第三个呢是比较啊，比较吸引人的一种看法啊，甚至有一些神学家呢也主张这个观点，叫做继续创造说啊。啊，他说上帝不断地施展他的大能，时时刻刻地再造每一个个别物啊。他说包括这个 Jonathan Edwards 啊都持有这种看法啊。那这边这个林牧师呢，他的 comment 啊讲到说，如果你相信这个持有这个观点的话，那造成两个问题啊，两个严重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说上帝就变成了所有事物的直接原因啊，直接原因，这当然也包括那邪恶的情欲思想和行为啊，都是直接从神那里来的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那当然跟我们相信的神的圣洁的本性啊是不符啊，这神的公义的本性也不符啊。况且那样的话呢，自由选择的自由和知觉就不真实啊，这是一个简单的表述了哈。那信条所要表现的呢哈，信条这边要描述的是创造者跟管理者，就是说上帝呢不单单是创造啊，他也继续哈、啊、他也继续管理啊，继续护理这个整个世界啊。啊，那我们OK 好，这个我没有直接去看这个张老师的，我是林牧师这么说哈，所以我们可以打个问号。 但是这个思想啊，可以这个对张大山老师是持这个看法啊，可以是可以谈。
作为恶的，我创作。
对。
啊，我不是我张大山，而我跟你这么。
OK， 好，谢谢啊。对，也请大家哈，这个因为我们不确定哈，张老师对，但是这个林牧师对这个继续创造说的啊问题哈，提出来是啊，他是很清楚的哈，是很清楚啊，就是好，这个在信条后面其实也会看到哈，上帝绝对不是恶的啊，不是恶的创造者啊。不是恶的创造者。好，我们再往下看啊，第二点跟第三点呢，让大家自己看哈，并不是不重要哈，但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哈。好，那我们再看这一页的第四点啊，最后一点啊，他说这项护理性的控制呢，在所有方面一致的实行的上帝呢，永远不变和完全的旨意。最终的目的就是彰显上帝本身的荣耀哈，彰显上帝本身的荣耀。所以呢，要把这两个重点记住哈，这两个重点记住啊啊，我们可以再往下看。这个第一点呢，本身哈，它的含义哈，含义很清楚哈，所以我想我们大家的这个基本上这个观念上哈，应该问题比较问题比较少哈，5.1问题比较少哈，所以我们要多花点时间来看这个后面啊，5.2讲到护理的次因哈，上帝是始因啊，上帝是第一因，但上帝所造的世界里面有第二因哈，好啊，5.2一起来读来，上帝是始因，虽然万事万物都毫无变更，准确无误的。照着上帝的预知和预旨而发生，但是他用同一护理统管他们，使他们或是必然的，或是自由的，或是有条件的，照着诸次因发生哈啊。上帝虽然是第一因哈，这个所有的事情都在上帝掌管里面，都按照他的预知和预旨而发生。然后它是怎么样发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怎么样发生的呢哈啊，上帝啊用护理啊，上帝的护理来统管他们啊，使这些所有的事情啊，或是必然的，或是自由的，或是有条件的，照着诸次因啊，这个什么是次因呢，我们下面会看啊，就按照一些所谓的第二因啊，第二因。那这些他所谓的他，我们上次讲过哈，这个威斯敏信条哈，经过1000多次的会议啊，5-6年的时间哈，这么多人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哈，他们尽量达到的目标就是他们这信条里面每一个字哈都是非常精准的啊，有时候一个字哈讨论好几次哈，讨论好几次会议哈才定出来。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字来表述哈？尽量能够接近圣经的啊，接近圣经的含义啊。所以呢，刚刚讲到这个，他们用这三个形容词啊来形容哈、啊，这个次因哈、啊，就是或是必然的，或是自由的，或是有条件的啊。这三个方面，这三个角度哈、啊，都是在人的眼中看起来。我们人看起来有些事情好像是必然发生的哈、啊、有些次因哈、啊、是必然发生的，有些好像是比较自由的发生的哈、啊、有些看起来好像是有条件的发生哈、啊、这什么意思呢，往下看哈、啊、他说第一点哈、啊、上帝作为始因不变的预定的所有将会发生的事物，那些事物也必定会实现哈 啊， 啊那他说这些事物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信条教导我们他们是因着上帝护理中的次因而发生的。次因是任何，什么叫次因呢，下个定义哈，次因是任何在受造的宇宙中无论如何都产生效应的事物啊，有其果都必有其因哈、啊。唯一 唯一哈、啊、自存的因哈 啊, 啊，没有在，没有，上帝是始因哈、啊，只有上帝是自存的，他是自有拥有哈 啊, 啊，你不能说那为什么会有上帝？上帝怎么来的哈、啊？上帝是谁造他的哈 啊, 啊？这些问题都不能问哈 啊, 啊，也我们也不应该问，因为只有上帝是自有拥有的哈、啊，一切都是从上帝那里来哈 啊, 啊，那。除了上帝以外啊，所有的事情啊，都有啊，都有。既然有果，一定有原因哈、啊，一定有原因哈、啊。那这个啊，按照我从人的角，从人的角度来看哈、啊，可以分成三类，分成三类的次因哈、啊。下面就解释第二点，解释这个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必然的哈、啊。他说，举个例子是太阳跟地球的旋转按。环绕哈，带来不同的气候和收割的季节哈，这些都是必要性的原因哈啊。有时候我们俗话来说，就是我们所谓的啊，上帝定了一些自然的规律，所谓的 quote unquote 哈，自然的规律或者自然的法则哈，这些法则啊，这些法则都是必然的哈啊，这些都是必要性的次因的例子哈啊，因为。大洪水之后呢，上帝说什么？他不再用这个大洪水来毁灭世界了哈。所以呢，这些季节哈，这些四季的季节的运转哈啊，这些会按照上帝所定的自然法则哈，继续不断的发生啊，继续不断的发生。这些是必要性的自因哈。啊，他说什么叫做自由性的自因呢？啊，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一个松脱的斧头哈，或者是所谓的乱箭意外的杀了人哈，那从人我们人看起来觉得是意外的哈，但其实在上帝的掌管当中，这是所谓的自由性的次因哈，自由性的次因哈啊，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他这边举了两个例子哈，比如说他说这个松脱的斧头呢。啊，是这个在这个生命啊啊，生命记啊，生命记这讲义上有哈、啊，生命记的19章第5节哈、啊，说就如人与邻舍同入树林砍伐树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树木，不料斧头脱了把，飞落在银色身上，自己死啊！这人如果逃到那些城，就逃到这些逃城里面去的话，就可以存活，因为他不是有意的啊，是意外啊！所以上帝恩典哈、啊，预备了逃城哈、啊，说像这样子的人呢哈、啊，他意外杀了人哈、啊，他可以逃到这个逃城里面去哈啊 啊, 啊！这是一个例子哈、啊，这个。在我们看起来是意外，但是呢，这些是次因啊啊，这些人在上帝掌管当中，这是一个自由性的次因的一个例子哈、啊。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呢，是《列王记上》哈、啊，22章28到34节哈、啊，那说米该亚说：“你若能平安回来哈、啊，米该亚是先知哈、啊，对那个对被王说哈、啊，你若能够平平安的回来呢？”那就说众民啊，你们都要听啊，就是以色列南北两以色列王跟犹大的王一起啊，联军要来跟一起来作战啊，啊，应该是跟非利士人作战哈、啊。然后呢，这个简单的说哈、啊，这个他中间跳过好几节经文啊，这个啊，犹大王是帮助这个以。北国的以色列王啊，那以色列王很诡诈啊，以色列王很诡诈，他说这个你可以穿这个王的服哈、啊，出征哈、啊，我要乔装啊，我要穿平民的衣服哈、啊。他的想法是什么呢？啊，他们会看到这个犹大王啊，这个穿的这个王服啊，他们会主要是打他哈、啊，他就可以保自己的命啊，这是很诡诈，其实上是联盟对不对哈、啊？但是他的诡诈有没有成就了？他说没有哈啊！起先呢，非利士的军队来打的时候，果然是朝向这个 韩国的这个犹大的王哈、啊，但是后来他发现，哎，他不是以色列的王哈、啊，他们认出他来了之后呢，啊，他们就啊这边呢到三十世纪就说有一个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王对敢说说我受了重伤，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啊，所以以色列王啊虽然很诡诈，他最终还是什么？还是落到他自己的应有的下场啊，应有的下场。这是他说这是一个自由性的赤鹰哈、啊、的另外一个例子哈、啊，看起来好像是自由，好像是恰巧啊，其实呢都在神的掌管当中哈、啊。那什么是有条件的？看起来好像是有条件的赤鹰呢哈、啊。他先用的例子呢有两个哈、啊，他说这个在以赛亚书哈，十章，以赛亚书十章六到七节哈，你说呢？我要打发他啊，打发这个亚述哈，亚述啊，亚述大军来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啊！这是神要借着亚述的手啊。来管教以色列人啊啊，然后他说，然而他啊，这个亚述的王啊，神的意思是这样，但是亚述的王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行的哈、啊。他说，然而这他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啊，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对亚述王来说哈、啊，亚述征服了很多的国家哈、啊，他是为了他自己哈，他想要毁灭、剪除很多的国家哈，但是呢，在神看起来，神使用这个啊亚述哈来管教，后来也使用这个巴比伦来管教哈啊，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哈，这些都是看起来是有什么有条件的哈啊啊啊，他说呢。这个呀啊，这个条件就是亚述哈、啊，必须要亚述被使用为工具哈、啊。那像圣经里面像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哈、啊。那这边也用这个新约的一个例子哈、啊，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哈、啊，我们就不去看经文哈、啊。记得这个保罗他在宣教的旅程里面哈、啊，在海上遭遇到海难哈 啊，然后呢啊，在这个意大利的船上哈、啊。然后他跟这个百夫长宣布说，这些海员都想要逃走哈、啊，他说你们一定不能让这些海员逃走哈、啊，海员逃走之后我们就没命了哈、啊，我们就没命了哈、啊。那这些他们这百夫长听了他的话哈、啊，就把这个海员留下来哈、啊。那后来他们就拯救了他们全船的人哈、啊。他说呢，这就是另外一个有条件的。赤鹰的例子哈，基本上那个他们要能够被拯救哈，保住性命呢，他条件是这个船上所有的这个海员必须要留在那边哈。但是这些呢，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人的条件，但是实际上呢，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哈。所以上帝使用这些赤鹰呢，有这个三个方面哈，必然的或是自由的，或者是有条件的哈。好啊，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哈、啊，看 5.3 啊。上帝在他，咱们先来读来。上帝在他通常的护理中，使用各种工具，但他也可自由而行，随己意，不用工具，超乎工具，反乎工具啊，这个。原来的英文呢是 means 哈、啊，上帝使用他的各种的 means 哈、啊，这边翻成工具哈、啊，那另外一个翻译是翻译成可以翻译成媒介哈、啊、means 啊，上帝在他通常赋予当中呢，使用各种不同的管道啊，不同媒介，不同的工具啊，就是我们刚刚已经看过这三种哈、啊，然而呢，他也可以自由而行，随己意啊，或者是不用工具。或者是超乎工具，或 者是反复工具啊。
没声音了，接受长老。
接受长老，我也听不见了。
现在不但没声音，连影像都没有了。
我问文玲吧。
OK，OK， 好，
好。
对不起，网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刚刚 miss 掉多久？你刚刚在能够听到的最后是在哪边？
你从5:03开始念完以后就听不到了。
好好，那没有，那没有 miss 掉多少？好，好，我5:03你念完了哈。那我们看这个下面的第一点哈，在5:02他说呢，这个次音呢哈啊，实际上就是在5:03里面被称为工具，或者翻也可以翻成媒介哈。可以看这媒介，原来的英文是 means 啊。他说这一部分主要教导我们，上帝偶尔会完成他的工作，会直接完全或奇迹般介入正常的自然规律啊。那我刚刚要说的就是说，对所谓的正常的自然规律啊，实际上也是神迹啊啊，因为每件事情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只是我们习以为常了啊。所以只有违反跟这个我们平常的这个自然规律不符合的时候，我们才把它叫做神迹，就是狭义的神迹哈。这边就是讲的说，哈，按照这个狭义的神迹的观念哈，上帝有时候会行神迹哈啊，这些神迹呢，或者是这个不符跟这个平常的这个常理不符合的哈啊，所以叫神迹。有时候是超乎工具，有时候是反乎工具哈。这边下面举了很多例子啊，我们只简单的看一两个哈，这个。斧头在水里头会浮起来，斧头平常是有沉下去的哈。上帝行神迹让那个斧头浮起来，记得吗？记得那个故事吗？对，那就是一个我们人眼中看起来是神迹哈。那上帝为了上帝让这个斧头反常理的啊浮在水面上哈啊，为了要成就他的目的哈。嗯，好，也就是讲到这个啊次音哈，这些通常的。运作有三种方法哈，但是上帝有时候也会这个特别的介入一些事情哈，来行这个神迹哈，啊，这就是护理的次因哈，所以护理的上帝是始因，上帝是第一因啊，那上帝使用很多的第二因啊，很多的次因哈，来让这个世界，让所有的事情发生啊，让所有的事情发生啊，好，我们现在翻过来到。看下面这一段哈，这边讲到这个5:04跟5:05:06呢，到这个上帝的护理哈，与罪恶行为的关系哈，罪恶行为的关系。这边我们也多花点时间哈，好，5:04，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在其护理之中彰显极大的全能、难测的智慧和无穷的恩慈。甚至基于第一次堕落以及天使和人的其他所有罪恶，这不只是 圣洁的目的。
没声音啦，
他的电脑那边有问题。
平等而不是OK， 这 GCC service 是不是？哦，就是 GCC 啊。那我这边还得，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的。对对对，对，好，好，我们继续这个，麻烦那个立群看能不能那个，对，现在这个 list 上根本没有啊。哦，有 GCC， 但是你有 password 吗？好，现在上了啊！好，网上弟兄姐妹，对不起哈，我们换了一个看，我看，希望能够好一些。
现在很好，
前两个礼拜没问题哈，不知道为什么。好啊、好，刚刚我们念了这个 5.4 哈，刚念的 5.4 啊，这边这一段其实真的是这里面很多哈。大家得仔细去看哈，我们今天只能把重点提一下。这边简单的讲哈，这个上帝呢，啊，上帝的护理哈，上帝的护理甚至包括这个第一次的堕落啊，以及天使和人的其他的所有的罪恶哈啊，上帝的护理包括这些罪，包括罪，但是上帝不是这个罪的。不是这个罪不是从上帝来的，上帝容许它发生哈，上帝许可啊，许可这个罪的发生哈啊，但是这个许可呢哈，并不是撒手不管，上帝容许亚当夏娃犯罪啊，容许这个撒旦啊堕落啊，但是呢。不管是撒旦还是这个亚当夏娃哈，他们犯罪之后，上帝并不是一个无能的上帝哈，啊，他没办法哈，没办法，你们就没办法阻止这件事情发生哈，就让这件事情发生吧，不是这样哈，上帝容许有他的智慧在这里面哈，啊，但他并不是撒手不管哈，他仍然这边讲到哈，他仍然约束、支配并掌管。罪及罪人，为了是什么？为了成就他的圣洁的目的哈、啊，圣洁的目的啊啊！我们不妨哈、啊、再读一次，因为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哈、啊。我们再读一次 5.4 来，上帝在其护理之中彰显极大的全能、难测的智慧和无穷的恩慈，甚至给予第一次堕落以及天使和人的。其他所有罪恶， 这不只是有上帝的许可，也是有上帝极其智慧和极有全能的约束并支配并掌管他们，以多种方式成就他自己圣洁的目的。尽管如此，受造物的罪纯粹是从他们自身，而不是从上帝发出的。上帝是至圣至义的，绝不是也不能是罪恶的创始者或赞同者啊！所以这个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啊。他说下面这个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啊，下面这两点啊，他说这个部分提出来啊，关于受造物的罪行的源头和控制啊，上帝的护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啊，然而并没有尝试去解释为什么啊，因为圣经的经文里面没有解释啊，没有解释啊。啊，下面的两点 A， 好，罪行不仅是在上帝的许可之下，也处于上帝的引导与控制之下，上帝要实现他自己的目的啊，这是圣经明确的教导啊啊啊，经文大家自己看哈，大家比如说使徒行传第二章哈，讲到上想要主耶稣基督被定的时候，他说他既按着上帝的定旨先见啊被交与人啊，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啊啊啊！上帝并不是哈、啊、这些犯罪的人啊，纯粹是他们犯的罪，但是呢啊，这是按着上帝的定旨和先见，这件事情发生的。犹大卖主也是一样哈 啊。然后他说 B 呢，他说上帝绝非罪恶的创始者或赞同者哈、啊，赞同者啊，经文也大家自己看哈、啊。看第二点啊，他说因为人类智力的有限啊，我们无法将这两点完全协调起来。我们人的智力啊无法完全将这两点协调起来啊。他说我们最多能够说啊什么呢，上帝不侵犯受造的自由选择者的意志与信念啊。上帝给人自由啊，给人自由。上帝造我们啊不是造个机器人啊啊，他按一个按钮我们就做动作哈、啊、我们是有自由选择，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有自由的哈 啊我们有自由的选择啊，然而这些也都在上帝的掌管当中哈、啊、好啊，他说自由选择者做那被视为他认为最具吸引力的行动，我们做最好的决定都是按照我们认为最好的哈、啊、我们选择做最好的啊，上帝预定使受造者感知的外在因素，上帝也预定受造者行动，但行动的动机却来自受造者的本身哈。他说这个 Robert Shaw 哈，他的解释哈，他说他说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哈，这个神学家做了很多的努力哈啊。通常解释说什么，说上帝为了自己神圣的目的呢，允许他们限制他们并支配他们啊，但要解除所有的难点来完整的阐明这个深奥的课题啊，是超乎人类的能力啊。我们肯定的是啊，上帝影响受造物的所有行动，我们也同样肯定上帝绝非罪恶的创始者，我们所能讲的只能到此为止啊！我们所能讲的只能到此为止啊！啊，上帝影响受造物的所有的行动啊！我想到的一个例子是这个约伯记哈、啊，约伯记这个撒旦到神的面前来哈 啊，他就要攻击这个约伯哈 啊，这是我们这个小组查经刚刚查过的这个题目哈 啊，所以上帝影响。但是上帝这个撒旦能够，他上帝说你可以你去做吧，但是不能要留他的命哈、啊，留他的命。所以呢，这仍然在上帝的掌控当中哈 啊。但是呢，这件事情是谁主导的？是上帝的 idea， 不是上帝的 idea， 不是上帝的 idea， 对吧？啊，所以呢，他说。这个上帝绝对不是这个罪恶的创始者啊，他说我们能够讲的啊，这个我们没办法完全把这个两点协调在一起啊， 所以我们讲的只能到此为止，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事实啊，上帝掌管啊，上帝的护理啊，甚至包括这些，包括人和天使犯的所有的罪啊，所有的罪，但是呢，他不是这个罪恶的创始者或赞同者啊。好，啊，好，我们下来看 5.5 啊，起来读来，自治。至公至慈的上帝通常让他的儿女一时经历各种试探和他们自己内心的败坏，其目的或是要因他们过去的罪恶而责罚他们，或是要向他们显露他们的败坏所具有的隐藏的力量以及他们内心的诡诈，好使他们谦卑下来，另外也是为了要使他们更加与他亲近，常常依靠他来扶持，并且更加警醒的防范将来一切犯罪的机会，同时还有其他各种公义和圣洁的目的啊，公义和圣洁的目的。好，嗯，这个可能比较，我们比较容易明白哈。这样明白应该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经历哈啊，我们有时候会啊，有时候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哈啊啊，上帝让我们一时经历各种试探啊啊，有底下这些目的哈啊，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花时间哈啊，只要大家看哈看这个，然后对照这个经文哈，对照经文的话应该。这个比较容易明白这个 5.5 哈啊，那我们来看 5.6 啊，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对那些不虔不义的人因他们过去所犯的罪而使他们眼瞎心硬，不仅不施恩给他们，使他们的悟性由此得蒙光照，能够使他们的心软化，如果上帝施恩给他们的话哈，我们就他悟性就会打开啊，那些门光照，他们的心就被软化。然而上帝对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呢、啊，他就不施这样的恩典给他们哈、啊，啊，他们就眼瞎心硬哈、啊，这是因为他们过去所犯的罪。好，再往下，而且有时他也收回他们已得的恩赐，并任凭他们遭遇各样他们的败坏，用于犯罪的事。同时把他们交付于他们自己的私欲、世界的引诱和撒旦的权势，因此甚至那些上帝用以使别人心里软化的工具在他们身上反倒使他们刚硬自己啊啊！这边你会想到很多的例子了啊，很多例子，比如说他今天说上帝对待这些不虔不义的人啊啊，有时候不单单啊，不施恩给他们，而且有时候也收回他们已得的恩赐哈、啊。你记得那个新约福音书里面的那个一千两、两千两跟五千两的那个仆人的例子吗？那个一千两的那个仆人呢？啊，他把那个银子埋在土里头，而且他认为这主人是恶主人啊啊。那主人怎么说？主人说最后说给那个两千两跟五千两银子的啊。给他们奖赏，然后呢，这一千两银子的，他说把他的银子挪过来给那个有五千两，啊啊，嗯，所以呢，上帝不单单不祝福他，而且收回他原来已经得了这一千两，把他拿回来，哈、啊，这是一个例子，对不对？哈、啊，那我们大家可能也都很容易就想到哈，啊，这个上帝怎么样对待这些哈、啊，让他们心里本来是可以让别人心里软化的工具，在这些人的身上反而使他们越加刚硬啊啊！出埃及记的法老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大家都很熟悉哈啊。卖主的犹大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对不对？在这个，在他跟从主的三年多的时间里面啊，主耶稣啊对待他啊，一切的恩赐啊，甚至在他卖主的过程里面哈、啊，也很多次的机会，对不对？很多次的机会。主都告诉他说你就是要卖我的啊啊， 那就告诉别人，当众说这个，当众说啊，这个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哈，然后甚至也告诉他们说，这个就是犹大哈，但犹大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哈，这个心里越来越刚硬啊，越来越刚硬，后来就做了这件事情啊，做了这件事情啊，好啊。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第二点啊，第二点是一个很好的解释啊，解释 5.6 啊。他说我们要小心的注意到上帝并不将任何的邪恶注入他们心里，或积极变直接的操纵或影响他们的心灵，从而使他们变得顽固不化。更准确的说法是啊，第一，上帝不施恩给他们不施恩给他们。第二点是呢，上帝收回他们已得的恩赐啊，那这边都有经文哈。第三点呢是上帝，并且任凭他们遭遇各样他们的败坏用于犯罪的事情下面用的例子，他说：因此，上帝虽然知道西实本王西宏不会让以色列人和平的从他的地盘经过，他还是引导以色列人从西实本经过。这就是为了使西宏心中刚硬第四点呢是同时又把他们交付于他们自己的私欲、世界的引诱和撒旦的权势这些都是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审判好，时间关系我们再往下看这个 5.7意思更比较容易明白，我们再读就好了，我们就不需要讨论了。5.7，我们一起来读来。上帝的护理之功不仅遍及所有的受造之物，更是以特别的方式给予他的教会。上帝借其护理之功眷顾他的教会，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教会得益处因为教义，他说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就是教会使教会得益处我们接着我们来看十分钟能不能多看一点第六章第六章讲到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人的堕落、罪恶和刑罚。我们现在小组在看这个神的故事、你的故事这一章呢讲的就是我们的故事，我们人的故事我们人怎么样堕落人的罪恶很刑罚关于坠落关于堕落是 6.1 跟 6.2 我们可能可以看能不能把 6.1 跟 6.2 看完6.1 一起来读来。我们的始祖被撒旦的诡计和试探诱惑吃禁果而犯罪，上帝既特意要使他
特意要使他自己而不要就按自己所喜悦的，
李阿姨，麻烦你记一下，
智慧和圣洁的计划准许这罪的发生。
好，这边有一点需要解释的这个上帝既特意要使他自己得荣耀，就按自己所喜悦的来准许或是容许这罪的发生这个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所喜悦的不是这个罪，上帝不是喜悦这个罪，上帝是喜悦什么呢？上帝喜悦他自己的，喜悦他要得到这件事情要得到的荣耀得到的荣耀好，我们往下看就会清楚这个意思他说这个部分介绍了关于亚当跟夏娃堕落的事实。第一点，他们是因着上帝至高主权的准许之下，因撒旦的诱惑而堕落的。有好几项问题尚未回答，也不是我们有限的智力所能回答的因此魏斯敏的神学家也并没有尝试回答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就是：第一，撒旦原来是被造为圣洁与良善的他们是怎么堕落的？撒旦怎么堕落的圣经没有直接的答案既然人的意志始终是在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与欲望的，那当初神被造人被造的时候是 上帝说是好的哈，都是好的啊。那么当时亚当呢与夏娃都有完全都有公义的性情，他们如何在撒旦的诱惑下堕落呢？圣经也没有答案，没有直接答案哈。上帝为什么允许撒旦亚当跟夏娃堕落在最终呢？啊，第二点说哈，对于这些时常被问到的被问及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克制哈，不要勉强回答，要勉强回答。他说一些伟大的神学家也尝试过解答哈，却没有进展哈。啊，重点在第三点哈，他说我们最多只能与神学家这么说哈，说上帝既特意要使他自己得荣耀，就按自己所喜悦的，照他智慧和圣洁的计划，准许之罪的发生。哈，那使徒保罗哈，在这个在啊，使徒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哈啊也说哈，倘若上帝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面。哈，他说。我们对这个教义的反应应当是充满了深切的敬畏，就如我们的主一样啊，说父啊，是的，你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啊啊啊，罗马书十一章的32-33节啊啊，也讲到这一点啊，罗马书十一章32-33节说，因为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悯众人。那保罗下面就讲，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些问题哈啊。撒旦为什么会，撒旦为什么会堕落啊？那亚当夏娃为什么会堕落啊？但我们要，我们其实应该更加惊叹的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啊，上帝居然没有。完全灭绝我们的人类哈，啊，上帝的恩典从这边开始哈，好，我们再来读这个6:2啊，因为犯了这罪，他们就从原初的公义以及与上帝的相交中堕落了，并且因此而死在罪中，身体灵魂的各个部分和一切能力都被玷污了啊，啊。好啊，他们从夏娃堕落了之后呢，啊，人类堕落了之后，就从原初的公义啊，上帝原来给他们的原来的公义哈，跟与上帝的相交当中堕落了哈啊，那因此我们就死在最终哈啊，用新约的话来说哈，我们就死在最终哈，身体灵魂的各个部分和一切能力。身体和灵魂的各个部分和一切能力都被玷污了哈啊啊，就是全人的败坏啊啊啊啊。下面第一点说，当上帝给亚当和夏娃这项禁令的时候，他是啊，这个禁令我们都知道哈。他说这个警告呢啊，当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的时候，这个警告包括了三种死亡啊。这三种死亡在 6:6 后面还会再更进一步解释哈。这边稍微。归纳一下，他说呢，这里面这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有三层含义哈。第一个含义是现世的死亡，包括了身体与灵魂结合的解散哈。我们今天我们离开这，我们死的时候就是身体跟灵魂哈，啊，我们的灵魂哈，啊，离开了身体哈，啊，我们就死了哈，啊。他说，当亚当与夏娃堕落之后，在这个意义上面，他们就立刻开始了死亡的过程哈。啊，开始死亡的过程，虽然没有马上死，那是神的恩典啊，那就有点像这个一个死刑犯啊，已经被宣判的死刑哈，啊，但是还没有执行哈，啊，到他行刑之中还有一段时间哈，啊，哦，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子哈，啊，他们吃了三个，他吃了这个分别三个树上果实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了哈，啊，他们已经被宣判死亡哈，啊，就是现世的死亡哈，啊。第二个方面是属灵的死亡啊，包括丧失了上帝的形象和上帝的宠爱交通啊。上帝形象我们上次讲，曾经讨论过哈，啊，这些形象呢啊，有些被玷污了，有些是虽然没有被除灭哈， 没有被抹掉啊，但是但是已经被毁损哈，已经被这个不是毁损啊，已经受到影响啊。那有些呢是失去了啊，有些失去真正的仁义啊，真正的圣洁，这些都失去了啊，就丧失了哈 啊。那他们也丧失了上帝的这个宠爱跟交通啊。亚当跟夏娃后来就被逐出伊甸园啊。就被逐出伊甸园了哈，啊，这些在他们堕落的时候已经完全经历了哈，然后信条里面是特别强调这一点哈。第三点是永死，包括身体和灵魂永远与上帝隔绝哈，所以他说你们吃的日必定死的时候，包含这三个含义哈，包含这三个含义啊。那下面这一段这个他说 Robert Shaw 的这个解释哈，很好哈，我们不妨一起来读一下哈，他说。从我们的始祖犯罪的那天起，死亡的判决虽没有立刻完全执行，但却已经开始在他们身上开始，他们就变成了必死的人，也受到损害体质的各样疾病的侵扰，属灵的原则在他们的灵魂里消失了，他们对于上帝他们处于上帝永远的震怒之下，如果上帝没有预备一位宗保，那么他们不仅将归于尘土，也将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啊！最宝贵的是最后这一句话，这就是福音啊！如果上帝没有上帝预备了一个宗保啊，让我们能够啊，借着福音我们能够得救啊！对，这个福音能够得救。好啊，再看下面这一点就好啊，这个。第二点，他说堕落的后果就是人啊，只在最终身体灵魂的各个部分和一切能力都被玷污了哈 啊。他说，首先呢，死在罪恶中就是属灵的死亡啊，这包括倾向罪恶与过犯，完全没有能力在上帝眼里做任何为正的事情啊，为正的事情啊啊，我们完全没有能力，我们完全死在罪中哈、啊。创世纪在这后。大洪水啊，大洪水发生之前，为什么神要让这个大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呢？啊，因为这边描述我们人的状况，他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啊啊！那我们今天呢，人的这个罪性的本质哈，并没有改变啊啊，唯一不同的是什么呢？唯一不同是大洪水之后哈。上帝跟挪亚立约哈，说不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这世界哈，人类也不再被洪水灭绝哈，直到这个最后的日子哈，到最后日子，我们今天我们人的堕落的情况哈，仍然是一样的哈，仍然是一样的啊，并没有改变哈，并没有改变。他说这是第一个哈，实在最终就是属灵的死亡啊啊。其次他说被完全的污染啊，指的是全部的。深入的，而且啊，而不是部分和表面的败坏啊啊。那下面有解释哈，大家仔细点去看。他说，这并不表示说我们人哈、啊、不能够做任何的好事哈 啊，不是那个意思哈 啊。但是呢，他说未重生的人哈、啊，不能够以赞同的观点啊来领会属灵的事物。当他们在世上行事的时候，都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都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哈，所以我们死在最终哈，身体灵魂的各个部分的一切能力都被玷污了哈，是这个意思啊。好啊，好啊，好，在这边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啊，请大家自己看。然后呢，后面这个六节，后面的第六章的后面呢，啊，也对这些。对我们明白前面呢，也都会有都会有帮助哈。所以，我们今天先停在这里啊。那有没有？我们可以有大概五分钟吧？那五分钟有没有？大家有没有问题哈？问，这两章的内容都很多，所以这个，啊。 现场的弟兄姊妹有没有问题，或是有什么要分享的？嗯，不行。网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或是要分享的？好，没有的话就，那我们今天就结束在这里哈。好吧，我请那个文扬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